杨学成有临睡前查看邮箱的习惯，他打开许亚丽的邮件，字句缠绵，但透着诀别之意，特别是最后一句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不会错过你，让杨学成心中乱跳，当即给许亚丽打电话，可他不接电话。杨学成预感不好，和刘小月立即赶往许亚丽的住处，敲门也没人答应。杨学成意识到事态严重，紧急联系房东开门，果然看到许亚丽躺在床上，人早已昏迷不醒。杨学成夫妇赶紧呼叫了救护车，将许亚丽送到了附近医院抢救，幸好及时，许亚丽终于逃过一劫。许亚丽出事后，刘小月私下埋怨杨学成，当初让你辞退了他，你不肯，才闹出这种事儿来，你是不是舍不得他？杨学成忙辩解说，
根本没有的事儿，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公司着想。
刘小月却一声冷笑，他原本是相信杨学成的，但许亚丽的自杀让他震惊了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为了自己老公抛弃生命？杨学成没有责任吗？他们俩之间真的是那么清白吗？杨学成知道妻子对自己有了猜忌，加上怕许亚丽再走极端，杨学成考虑再三，决定还是把她辞退为好。但许亚丽毕竟是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，也是看着她成长起来的，有多年相处的感情，不想她受委屈。杨学成四处托人找关系，好不容易为许亚丽联系到一家服饰公司，老总还是个女人，对方答应一定会为许亚丽安排一个不错的职务和待遇。许亚丽的工作安排妥当后，杨学成又怕自己突然辞退许亚丽让她接受不了，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，于是他特意与刘小月一起去找许亚丽。当杨学成夫妇进去时，许亚丽正一个人坐在窗前发呆，当他看见杨学成时，眼睛一下就亮，但一转脸看见刘小月，他眼里的那点光又熄灭了。这一切刘小月都看在眼里，但他还是坐下来，放软声音说道，
丽丽，你也不小了，该清醒了，你叔叔帮你找了份新工作，职位和待遇都不比之前差，你下周去报到吧。
许亚丽听闻，哀怨地看着杨学成，脸上布满泪痕地问，
你真的希望我离开吗？
杨学成无奈地点了点头，许亚丽没再说什么，点头答应，
只要你希望的，我都会努力做到。
一个星期后，许亚丽去新单位上班了，杨学成本以为自己的生活从此会归于平静，不料波澜再起。2018年12月8日，杨学成突然接到许亚丽新公司老总的电话，说许亚丽要跳楼。杨学成吓得放下手中工作，当即驱车赶往现场。到了许亚丽公司，早已是熙熙攘攘地围了一群人，而许亚丽正站在楼顶上，一只脚伸到防护栏外。杨学成吓得心惊胆战，忙越过人群，大声向楼上呼喊，
许亚丽，你千万别再做傻事了。
原来许亚丽当天因一份合同与服装公司老板的秘书发生争执，老板的秘书是老板的亲戚，知道许亚丽的来历，因此当着众人面嘲讽她，
暗恋人家好几年，却连个小三都捞不上，有什么了不起？
听着众人的嘲笑声，许亚丽这才一时想不开。听见杨学成的声音，许亚丽脸上表情有所松动。杨学成不停地向楼上喊话，
你别听他们瞎说，你先下来，我来跟大家解释，再说你就这么走了，对得起你妈吗？对得起我吗？
杨学成费尽口舌才将许亚丽劝了下来，自己却吓得一身冷汗。许亚丽又一次没有死成，但她暗恋杨学成的事儿已经人尽皆知，不仅如此，杨学成也成了众矢之的，有些人根本不相信杨学成与许亚丽之间是清白的，对他横加指责，若不是他，一个好端端的姑娘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自杀呢？每天无论上班还是出去应酬交易，杨学成听到的都是各种有关许亚丽的事儿，各种语重心长的提醒和关心让他应接不暇。而刘小月彻底对杨学成失去了信心，他说，
看你那天着急的样子，说的那些话，你敢说心里没有他吗？
杨学成百般解释，但别说刘小月不再相信，就连刘小月的娘家人知道后，都纷纷劝刘小月与他离婚。杨学成一个头两个大，好不容易才把妻子那边安抚下来。可许亚丽呢？ 他对于杨学成来说已经成了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都可能爆炸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杨学成从老家把许亚丽的妈妈接了过来，让他天天在家守着许亚丽。可此时许亚丽的妈妈对杨学成的感恩之情荡然无存，他痛苦地说道，
早知今日还不如不读书呢。
如今杨学成心力憔悴，一边是妻子不信任，一边是痴情女孩的执着的爱恋，还有外面充满非议的流言蜚语。杨学成觉得自己活得很憋屈，他就不明白自己本是好心做善事，怎么落得如此的田地呢？杨学成的善行最终演变成一个烫手山芋，很难说他是对是错，客观地说是特殊的人生经历让许亚丽产生了移情，是他的偏执将事情推到了如此尴尬的地步。有时候过于失善也是一种不负责任，特别是面对像许亚丽这种成长在不健全之家心智不成熟的少女，更应该注意引导。受人恩惠的许亚丽也正因为自己的偏执让一个好人活得如此狼狈，也该好好反思。